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而家是5月20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中经贸谈判达成一项的协定，北京话是双赢，而美方就未有庆祝的迹象。中国官方在星期日开始竭力美化中国在刚刚结束的美中贸易谈判当中作出的重大让步。南韩总统文在寅星期日和美国总统川普进行了电话交谈，努力争取美国和北韩领导人计划下个月举行的峰会能够成功举行。美国德州校园枪击案再度点燃枪控的辩论。台湾民进党蔡英文政府执政届满两周年，蔡英文说两岸维持现状的政策不变。
我们的两岸政策还是一样，我们没有改变，也就是我们还是以维持。
蔡英文说两岸政策还是一样，并没有改变，台湾还是以维持现状作为两岸政策的主轴。换句话来说，台湾不会暴走，亦都不会僵住，亦都不会走回国民党的威权时代那种老死不相往来的路，但是台湾亦都不会在压力底下屈服。同时请大家留意第二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不过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和中国为解决一场大规模贸易争端达成了一项的协定，北京说这个是一项双赢的选择，并且宣告贸易战停火，但美方暂时是没有任何庆祝的迹象。美国和中国高级经贸代表团在华盛顿展开一连两日的艰难谈判之后，星期六发表联合声明，说双方同意采取措施实质性减少美中贸易逆差，包括中国将大幅增加购买美国商品与服务，但是没有提到任何具体的数字。川普政府要求中方在未来两年中将贸易逆差减少2000亿美元，但双方连双边贸易逆差究竟有几大都存在着分歧。中方说2017年中美货物贸易顺差是2758亿美元，而美方就说其实是3752亿美元。在美国最关注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联合声明只是说双方都极为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同意加强合作，中国将会推动修改相关的法律法规。这种讲法在很多人看来并没有新意，中方也曾经多次做过类似的承诺。另一方面，在中国最关注的美国计划针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大规模征收关税的议题上，联合声明只字未提。针对中国提出美国解除制裁中兴通讯的要求，双边协定亦都没有任何的表述。美国会一些资深议员表态质疑美中达成的这项经贸协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说，这项联合声明缺乏具体的细节。他说中国经常要求美国公司交出技术和商业机密才允许他们进入中国市场，短期大量采购美国商品不能够解决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美国的观察人士说，美中这项联合声明不单止缺乏细节，而且面临如何执行的难题。中国官方在星期日开始竭力美化中国在刚刚结束的美中贸易谈判当中作出的重大让步。刚刚从美国谈判回国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使刘鹤将大量增加购买美国产品称之为加强贸易合作，是满足中国人民的需要。中国官方新华社星期日报道说，刘鹤在前一日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将他的这次美国之行形容为一次积极、务实、富有建设性和成果的访问。新华社没有说明刘鹤接受了哪一家媒体的采访。刘鹤还说，两国已经达成共识，不打贸易战，并且停止互相加征关税。这会意味着中国将不会好像曾经威胁的这样对美国的大豆征收 25% 的关税。另一家重要的官媒《中国日报》在一篇评论文章当中，将中国增加进口美国产品说成为是其实还是有助于国内竞争市场的形成。南韩总统文在寅星期日和美国总统川普进行了电话交谈，双方承诺会坚定和密切合作，努力争取美国和北韩领导人计划下个月举行的峰会能够成功举行。南韩总统府说，文在寅和川普大约通话20分钟，但是没有提供谈话的具体细节。 文在寅计划下个星期二访问华盛顿，同川普总统深入讨论正在迅速变化的朝鲜半岛的局势。在今年四月，南北韩领导人在板门店举行历史性会晤，并且共同签署板门店宣言，因此迅速提升了外界对半岛走向完全无核化和达至半岛和平协议的期待。但是在过去几日里面，平壤当局突然改变态度，以美韩例行军演为理由向南韩发难，并且是威胁会取消北韩美国峰会。星期六，平壤方面仲要求首尔遣返在2016年经中国逃到南韩的12名北韩女餐馆工。美国总统川普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突然改变了态度，可能和他没多久之前到大连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二次的会面是有关。中国官员在被问到北韩领导人为什么突然翻面的时候，他就说中国是乐于见到北韩和美国领导人的峰会能够成功举行，但是说平壤方面已经作出很大的让步，有关方面应该双向而行而采取相应的步骤。北京没有公开说明美国具体应该做出什么步骤，但是中国政府一直强烈反对美国在南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亦都提出过美韩停止联合军事演习、换取北韩停止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试验的建议。外界猜测，习近平最近在与金正恩秘密会谈的时候，还可能讨论过要求美国撤出部署在朝鲜半岛的军队和设施。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圣达菲社区要面对的是校园枪击案造成10人丧生的重大悲剧，死者当中大多数是圣达菲的高中的学生。代表这个选区的联邦众议员兰迪韦伯在星期六的一个记者会上说，大家要团结一致，要一起哀悼，将传递爱，大家将一起努力。德州以一级谋杀罪起诉17岁的枪手迪米特里奥斯·帕格西斯。学生说，帕格西斯星期五早上8点前在圣达菲高中开枪。德州州长阿伯特说，警方在枪手的屋企里面、汽车和学校附近发现了爆炸的装置，包括燃烧瓶。阿伯特说，嫌疑人目前是被羁押，而且放弃了他的沉默权。他说，嫌疑人本来在枪击案之后要自杀，但他被捕之后对执法人员说他没有勇气杀死自己。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最近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写文章，分析影响习近平看世界以及中国行为的七大核心利益。他将这些利益归纳为七个同心圆，其中位于最内圈的是共产党的中心领导，其次是国家统一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等。陆克文在文章当中还指出，到目前为止，中国并未有意图取代美国充当世界警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陆克文说，外界都关注习近平的巩固权力，但是较少人在考虑习近平到底如何看待这个世界。陆克文说，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决定了中国将以哪种方式来对待外部世界。他说，在习近平的世界观里面，共产党的核心领导超越了专业化的国家机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超越政治上的务实。陆克文说，习近平的世界观里面混杂了经济成就、政治怀旧、民族悲情，还有新的政治自信，总之是明确背离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等待时机和决不当头的教导。陆克文将影响习近平的世界观的几大核心利益纳入七个同心圆，位于最内圈的是共产党的中心性，其次往外延伸的是国家统一，第三个圈平衡经济增长和对环境的担忧，第四圈是对与中国接壤的14个邻国的友好控制，第五圈是投射区域海上力量，第六是利用经济力量平衡整个陆上势力范围，第七缓慢改变美国二战后建立并领导的以制度为准则的国际秩序，使其更好地符合中国的利益。不过他亦指出，习近平能否获得全部或者是部分成功仍然是个未知数。根据陆克文的文章，位于同心圆最内层的是维护中国共产党及其统治的超越一切的利益。陆克文写道，过去40几年来，西方国家都在认为中国会慢慢拥抱全球自由的资本主义体制，但是很多西方学者忽略了中国1990年代末的一场内部讨论。这一场讨论的结论在本世纪前10年已经得出， 那个就是中国不能够出现制度性的变革，中国将继续成为一党统治的国家。陆克文指出，除了希望确保共产党的长期生存之外，中国领导层仲相信，没有共产党位于中心地位的强大领导，中国将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全球大国。他说，虽然这一次大辩论的结果先于习近平上台十年，但是习近平促成了中国这个进程的转变，将中国变成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陆克文说，习近平毫无内疚地树立党的权力、威信和特权，将党的机器凌驾于国家行政机器之上。陆克文指出，过去几十年共产党的地位减弱，党只是一个更狭隘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角色，但是现在不同，习近平明白如何继续将共产党从与国家真正决策进程相关的机构中去除掉，这个会进一步导致党的退色。陆克文说，习近平现在是在加大干预，试图扭转这个趋势。他说，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领导层已经越来越强调政治意识形态而不是务实的政策。习近平和中央领导层的其他人知道，一旦中国的人均收入跨过一定的门槛，政治自由化的需求几乎不可避免的要出现。中共对此的回应就是进一步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并加大宣传力度，将党的形象和国家的形象融在一起。陆克文说，习近平相信自己可以击败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观。福山认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将是政府的最终形式。他说，由于习近平的目标因为国家控制的新科技、中国内部安全机构使用的社会信用分和人脸识别系统得到进一步强化，很多中国人相信习近平会成功。陆克文认为，位于同心圈第二层的是国家的统一。他说，这个目标对北京来讲依然非常重要，因为其一，这个关系到国家安全；第二，这个亦都关系到长期的政治遗产。陆克文说，在北京看来，西藏、新疆、内蒙古和台湾都代表了一系列安全核心利益，上述每一个问题都包含了内部和外部的安全元素。西藏是中国决定与印度发展战略关系的一个中心因素。在大约半个世纪前，印度向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提供了政治庇护。新疆被中国视为是通向日渐敌视的伊斯兰世界的大门。这个担忧因为中国国内土生土长的伊斯兰分离主义运动而越发加剧。陆克文说，虽然数十年前中俄已经解决了共同的边境问题，但是内蒙古仍然是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一个持续的战略焦虑。而台湾，陆克文说，因为长期以来被看作美国在太平洋的一艘巨大的航空母舰，在中国的战略家看来，这个不单只是阻挡中国建立一个更可控的、更安全的海防前线的一个巨大机制，更是阻挡中国统一的障碍。所以陆克文说，美国最近通过台湾旅行法，授权美台各阶层官员互访，深深触痛了中国的神经。位于同心圆第三圈的是中国经济发展以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陆克文指出，2013年习近平政府推出了中国经济改革第二阶段的蓝图，这个计划最重要的方面强调经济增长模式从出口主导到消费为主导的转向，发展私营经济，削减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份额，在包括生物科技、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超越西方，所有这一切都在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进行。陆克文说，五年过去了，在投资、贸易、金融、国企和土地改革方面，习近平政府非但没有取得真正进展，在财政政策、竞争和劳工改革方面甚至出现了退步。陆克文说，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权力得到进一步巩固的习近平是否会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本推进这些敏感领域的改革。不过他自己随后又提出了质疑，他说他看到了令人担忧的迹象，在中国的私营企业里面，共产党书记的地位得到了加强， 中国在讨论国家是否应该在中国最成功的私营企业中购买股份。在反腐运动和其他打击违规行为的运动中，中国相当一批民营企业已经陷入了政治麻烦。最新的一个例子就是安邦保险，现在被政府暂时接管。不过陆克文说，在环境保护方面，中国倒是取得真正的进展。过去两年来，中国主要大城市的空气污染程度出现相当幅度的下降。陆克文指出，对共产党来说，强大的经济和清洁的环境决定了共产党未来执政的合法性。陆克文说，同心圆的第四圈是有关中国势力范围的，这个与中国周边的14个邻国有关。历史上，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都是通过这些国家来的。中国希望通过政治和经济外交确保和这些国家建立积极、包容，如果可能的话，兼容的双边关系。除此之外，陆克文说，中国对自己的陆上周边国家采取了更深程度的接触战略。他说，中国对东北亚到中亚到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外交无不体现了这一点。上海合作组织和极具野心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特别是一带一路，都反映了这个的战略。陆克文说，这些项目背后的战略重要性是一目了然，即巩固中国与邻国的关系。整体来讲，就是提升中国在整个欧亚大陆的战略地位，以便更好巩固中国的陆上周边。陆克文将中国试图打造海上周边归为同心圆的第五圈。他说，习近平和中共领导层认为中国的海上周边是一个充满敌意的所在。中国认为自己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主权宣示都受到威胁，所以一再强调这些是自己的核心国家利益，并将他们置于与台湾一样的高度。中国还认为这个地区整体在战略上联合起来针对中国。中国的海上周边从南韩到日本到台湾到菲律宾甚至到澳大利亚都是美国的盟友，而且美国还在整个周边地区部署了军事力量。陆克文说，中国的海上战略就是要分化美国的盟友体系，他们在提升自己的海空能力的同时，习近平对中国的军队进行了根本的改革。中国将海军和空军能力延伸到南中国海的人工岛最上，并针对台湾和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海军行动部署了陆基导弹，竭力宣传美国的盟友体系是冷战时代的产物。陆克文说，在海上周边，中国整体的政治和军事战略意图很明朗，就是在很多人心中引起足够的疑问。在第一岛链内发生武装冲突的时候，美国政府是否有能力击败中国军队？这个其中包括使美国自己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保护台湾。陆克文说，中国在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亦都有温和的一面，那个就是通过贸易、投资、资金流和发展援助进行经济接触。他说，现在无论从实际还是在公众的思想上，在更广泛的东亚地区，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比美国更为重要的贸易伙伴。陆克文归纳第六和第七个同心圆，是有关更广泛的世界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未来角色。第六个圆是关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陆克文说，中国的战略重点是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这个圆集的毛周在冷战时期不结盟运动的做法，现在中国将这个战略主要应用在非洲，但是也都应用到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包括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等等。在非洲大陆，中国主要参与非洲大陆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在拉丁美洲和亚洲进行大规模的贸易和投资。不过，中国的这些项目都在当地引发争议。不过，陆克文指出，令西方学者感到惊讶的是中国的坚持和与时俱进的能力。他说，虽然中国的投资项目在有些国家没有成功，比如在赞比亚，中国公司的做法引发了当地的政治争议，并导致了政府的更替。但是在埃塞俄比亚，中国公司做出了真正的改善，为当地劳工创造了就业机会，提高工资水平，并投资当地社区。 陆克文话：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努力得到了积极的回应，无论在联合国还是在各种全球性的多边组织中，中国获得政治和外交支持的能力在上升。在陆克文归纳的中国核心利益同心圆的最外层，是中国与现行国际秩序的未来。他说，二战以来美国打造和领导的现行自由国际秩序受到了内外夹攻。陆克文说，一方面是西方国家公民对自己的民主政府感到失望，另一方面是中国大声宣传自己的威权资本主义，以其取代美国模式。他说，中国很快就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亦都会很快挑战美国的区域军事主导地位，虽然没办法挑战美国在全球的军事主导地位。他说，除此之外，中国还在设立自己的多边机构，例如中国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银行继续在欧洲和亚洲扩张。陆克文说，中国对未来的世界秩序的期待应该是一种更符合自己的国家利益和价值观的秩序。他说，这样的秩序会对现行制度中有关人权和以自由民主为基础的政治架构造成影响。他说，中国的秩序亦都会影响到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特别是在美中贸易战后，美国选择退出世界贸易组织机制，单边解决争议之后。关于中国对世界安全体系的影响，陆克文说，这个要取决于中国和美国国内政治的发展。陆克文写道，目前世界处在一个越来越不确定的时代，美国是否还愿意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中国是否有兴趣来填补这个角色。他说，目前拥有的证据显示，中国好似并不愿意。陆克文最后写道，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未来怎样走，一些大的框架已经显现。很明显，习近平并不满足维持现状。现在世界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与这个越来越强势的中国进行接触。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针对川金会是否能够如期举办，美国总统川普说，金正恩在见过习近平之后，事情才出现变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在北韩方面宣布可能取消川金会之后，白宫方面从一开始的沉默到表示还有希望，依然持续筹备峰会。而在5月17号星期四，川普总统在白宫会见北约秘书长的时候，认为金正恩在见了习近平之后，事态才出现变化的。
I can only say our people are literally dealing with them right now in terms of making arrangements for the meeting. So that's a lot different than what you read, but oftentimes what you read, if it's not fake news, is true.
他又说，他真的不知道，他想要相信每个人都是清白的，他只能够说他们的人就正是处理着这件事，安排会面的事项。这些和媒体上面读到的很不一样，不过事实上就是你读到的并不是假新闻，而是事实，所以他们将会看一下继续会发生什么事，而他们正是和这些人处理着。美国和北韩或者能够会面，或者能够见不到面，如果他们没办法会面，那些将会是很有趣的，他们将要再看一下发生了什么事。而南北韩边境还是很坚固，他想当他们和中国会面之后，事情出现了一些变化，他们有了第二次的会面。大家都知道金正恩和习近平进行了二度会面，一个出人意料的会面。
Look, the president is, and at this point there is not a lot of change beyond that, and certainly not in our process.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个日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面说，川普政府仍然持续筹备峰会，他说总统正是准备，而他们目前亦都持续筹备当中，如果北韩想要会面，他们就会去，目前还没有很多的改变，他们现在正是进行的程度亦都没有变化。之前因为白宫国安顾问波尔顿公开说对北韩要使用利比亚的模式，这样引发了北韩方面的不满，因为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就是在放弃核武器换取经济制裁松绑之后，他的政权就被推翻了，然后被美国支持的反对势力在大街上面杀死了。而那日川普总统就说并不会将利比亚模式套用在北韩身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上个星期一在澳大利亚再次警告澳大利亚必须要警惕中国干预他们国内政治决策。他用警告说，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干预会越来越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扬在华盛顿报道。
希拉里·克林顿5月14号星期一晚间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节目时说，他认为澳大利亚人需要为澳大利亚人服务，美国人需要为美国人服务，不管是俄罗斯以秘密方式干预美国的选举，并制作3500多个广告，试图混淆美国的选民，试图伤害他，或者是中国人试图影响政策，他们都应该严词反对。这位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候选人首先谈到了俄罗斯对美国2016年大选的干预。在这一次选举中，他输了给美国现任总统唐纳德·川普。后来希拉里又被问到澳大利亚是否应该担心来自中国的类似干预，克林顿于是讲了上面的一番话。克林顿强调，不管你站在澳大利亚或者是美国政治过渡的边一边，美国都有责任确保美国的政府做出的决定不是受到某种外国势力影响推动的结果。希拉里·克林顿目前正在澳大利亚进行巡回演讲，他认为即使澳大利亚与中国有着密切的经济关系，但是民主国家应该对外国干预保持警惕。希拉里说，澳大利亚与中国有着很多的利益，当然你们的经济和中国是交织在一起，但是希拉里说他确实认为澳大利亚和世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一样，必须严肃对待外国干预的威胁。希拉里上个星期在新西兰发表演讲时亦都告诫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警惕中国的渗透。他还引用新西兰一名中国问题学者的话表示，这个是一场新的全球斗争，才刚刚开始，需要严肃对待。希拉里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还说，他从阅读中了解到有一些关于中国利益的政治努力的曝光事件，通过捐助和其他施压影响力的努力来切实导向某些政策成果。澳大利亚与北京目前关系紧张，有不少人指称北京试图干预澳大利亚的内政，并利用政治捐款的方式获得干预的渠道。在澳大利亚，有关中国在澳洲的影响力引发较大争议的一本书，应该是澳大利亚学者克里夫·汉密尔顿所著的《无声入侵：中国在澳大利亚的影响力》。汉密尔顿在这本书详细介绍了中国政府通过统战、政治献金、贸易投资、间谍行动等多种渠道与方式，渗透澳洲政党、大学、民间团体，从而提升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战略利益。汉密尔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一样，被中国当作西方盟友体系中的交约的环节。又因澳大利亚人口相对较少，且5%为华裔，再加上澳大利亚经济上非常依赖中国等原因，澳大利亚比较容易被中国渗透。汉密尔顿说，澳大利亚已经成为中国力量渗透的前沿阵地，亦都成为反击中国影响力的前沿阵地。虽然澳大利亚政府已经采取措施来减少外国，特别是中国对澳大利亚政治进程的影响，但是中国的影响力仲是可以被感觉到。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5月10号澳大利亚昆士兰的一个城镇举行牛肉节活动，邀请学生在牛雕塑上彩绘代表他们各自国家的鱼形图案，其中包括了台湾、日本、中国的国旗，以展现创意及多元文化。但是旅居澳大利亚的台湾学生彩绘台湾的国旗却被抹去。分析认为，这个是因为组织方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压力。主办单位回应，这样做是遵循澳大利亚政府的一个中国政策，中国目前是澳大利亚最大的牛肉进口国。美国之音记者思扬华盛顿报道。
众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 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蔡英文上任两周年，强调两岸维持现状嘅政策不变。菲律賓高層多人訪問美軍太平洋司令部，時機和議題耐人尋味。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以下是美國之音的國際新聞。星期日是台灣民進黨蔡英文政府執政屆滿兩週年，蔡英文說兩岸維持現狀的政策不變，而且把握台海和平穩定的現狀，推動各項內部的改革，讓台灣變得更加強大更有實力。蔡英文說最近一段時間兩岸之間發生了一些變化，包括大陸軍機、軍艦繞台、軍事演習，導致很多人都覺得這個是不是情勢改變的前兆，以至於認為台灣的兩岸關係的政策有沒有調整的必要。蔡英文說
我们的两岸政策还是一样，我们没有改变，也就是我们还是以
台湾的两岸政策还是一样，并没有改变，台湾还是以维持现状作为两岸政策的主轴。换句话说，台湾不会暴走，也都不会僵住，也都不会走回国民党的威权时代那种老死不相往来的路，但台湾也都不会在压力底下屈服。在上任两周年之际，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过事先录制的视频短片回答了网友关于两岸关系等方面的提问。蔡英文说两岸的情势或者有些改变，所以台湾更加要下决心克服很多的困难，来到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他说维持现状不是不解决问题，也都不是回避问题，而是在区域局势变化当中能够把握时间，从事各项内部的改革，让台湾变得更加强大更有实力。在被问到任期只剩下一半，跟着下来将会怎样加速推动改革的时候，蔡英文说其实改革初期是困难的，前两年花很多时间在修订旧法或者制定新法，未来两年将会加速执行改革方案。台湾执政党民进党日前是公布一份民意调查显示，蔡英文的支持率是 54.9%， 不支持的比例是 40%， 对蔡英文施政表现满意度是 41.7%， 不满意比例是 48.8%。菲律宾一个高级代表团正在夏威夷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进行一次不同寻常的访问。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当地时间星期五发布一张的照片，显示哈里斯上将在司令部接待了菲律宾总统府文官长梅地亚尔蒂率领的一个高级代表团，包括国防部长洛伦扎纳、外交部长卡亚塔洛、内务和地方政务部长亚利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说，哈里斯上将和菲律宾官员重申了两国致力于基于长期伙伴和盟友的共同利益和对彼此的友邦关系，但没有提到双方讨论的具体议题。菲律宾国防部发言人安多隆说，代表团从5月17至21号对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前后访问5日，但亦都没有说明这次会谈的具体议程。他说大家可以对所有可能的议题做一个猜测，但是他们不知道究竟他们会讨论什么，他们或者会或者不会讨论南中国海问题。这次菲律宾高级代表团访问夏威夷是正值中国刚刚在南中国海岛礁上实施了轰炸机起降训练，在没多久之前中国还在其中一些岛礁上部署了防空和攻击性的导弹。古巴在星期六开始为期两日的全国哀悼，悼念在星期五飞机失事的107名死难者，其中一些人来自阿根廷和墨西哥，有三名受重伤的生还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路透社报道说，调查员找到一个黑盒，从中可能找到失事的原因。一名目击者对美联社说，这架有39年飞机龄的波音737从坑亚拿起飞没多久是突然向右倾斜，然后坠毁起火。波音公司说，如果得到美国和古巴当局有关机构允许，他们将派遣技术人员协助调查。墨西哥据报道亦都派遣了两名专家。这架古巴航空公司班机的目的地是古巴东部城市奥尔金。 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经过了一个治疗良性肾脏疾病的手术之后，星期六出院返回白宫。第一夫人发言人格里沙姆在声明当中说，总统夫人正在静养，精神良好。格里沙姆对于通过电话和电邮是表达祝愿的民众是表示感谢。梅拉尼亚·川普在这个星期一在华盛顿郊外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了是治疗，通常用于切断通向肿瘤或者其他增生部分的供血。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在美国和北韩领导人举行历史性峰会之前，北韩在上个周末列出了销毁他们核试验场的步骤，并且表示将会邀请国际媒体前往观看。美国和北韩进行过谈判的前官员和研究人员对此作出了不同的解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北韩外交部在上个星期六发表的声明列出了销毁他们核试验场的具体步骤，以确保废止核试验的透明。官方的北韩中央通讯社说，废弃核试验包括以爆破方式使到核试验场的所有坑道是塌陷，完全封闭入口之后，拆除地面所有观察设备、研究所以及是安全哨所。美国总统川普随后在推文当中对北韩表示感谢，声称平壤在下个月的美朝峰会前作出这个声明是一个非常明智以及亲切的姿态。在1994年北韩核危机期间担任美国首席谈判代表的加鲁奇大使，星期一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举行的如何与北韩会谈的研讨会上表示，北韩的这个宣布当然是好，但是意义不大。加鲁奇表示，他的意义不大在于挖这些坑道是为了不被核爆炸的果粒释放出来，这个有很多原因，比如说其他国家可以收集释放出来的这些火粒，以了解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如果他们想继续进行测试的话，他们可以挖更多的坑道。担任过助理国务卿以及是国务院特使的加鲁奇大使说，这个提供了给大家更多的一种视觉上的事，而与美国在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过程当中应该要求北韩做的事情没有任何的关系。华盛顿智库新美国高级研究员蒂马奇奥认为，北韩炸毁核试验场与他之前释放被关押的美国公民以及承诺不再进行核与导弹测试一样，是他谈判策略的一部分。蒂马奇奥表示，在他的看法就是，北韩在走到谈判桌之前放弃的这些东西，这个当他们来到谈判桌，这些行动不会被看作为是他们作出的妥协。换句话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给予一个好的、富有成效的谈判设定基调，而不是因为他们在谈判的时候软弱。他认为这个对于北韩来说是很重要。过去3年多以来，蒂马奇奥和北韩方面进行的所谓的一个半轨道的磋商，试图从政策方面了解北韩的立场。他上一次和北韩官员进行接触是在蓬佩奥以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身份秘密访问平壤的几日之前。在奥巴马总统任内出任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亦都认为，北韩方面这个宣布是为了即将到来的川金会铺平道路而作出的姿态，但是他看起上来，北韩这样做的动机是为了同美国讨价还价。赖塞尔表示，北韩这样做，这个是金正恩可以开始对美国说，好了，现时轮到你们，这些是美国方面需要做的事情。赖塞尔表示，大家不应该当被金正恩的这些的姿态所感动。他指出，金正恩在4月20日在北韩劳动党中央举行第七届第三次全会的时候就表示过，这些的试验场对于他们来说并不重要。金正恩说，这些的试验场地的使命已经是结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旅居澳大利亚的台湾学生在一项活动当中彩绘台湾的国旗，他是因为中国压力而遭到抹去。台湾外交部呼吁政治意见不应该干涉文化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报道，昆士兰中部城镇罗克汉普顿这个星期举行一项牛肉节活动，并且邀请学生在牛雕塑上面彩绘代表他们各自国家的鱼形图案，其中包括了台湾、日本、中国的国旗，以展现创意以及多元文化。不过这些雕塑在展出的时候，来自台湾姓谢的姊妹所画的台湾国旗就被抹去。他们的母亲表示，澳大利亚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但是不能够在公共场所呈现代表他们的文化，令人感觉到很难过。主办单位罗克汉普顿议会所属的办公室表示，这个举动是遵循澳大利亚政府的一个中国政策，中国目前也是澳大利亚最大的牛肉进口国。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表示，驻布里斯班办事处已经在第一时间掌握相关的信息，并且向澳大利亚官方以及主办单位接洽，希望政治意见不要干涉文化活动。李宪章还说，中国政府和特定人士近期无所不用其极地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相关作为只是会引起台湾人民的愤怒。台湾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还呼吁陆方切勿再采取僵化灵和思维和霸道的行径，否则将会使到两岸关系渐行渐远。
甚至打压的对象也扩及到孩童，本会也在此表达不满跟严正抗议。
邱垂正说，甚至打压的对象亦都抗及到孩童，本会在此表达不满以及严正的抗议。中国民用航空局日前仲去信澳大利亚航空公司，要求移除网站当中所有显示台湾为国家的信息。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就警告北京，不要以施压的方式来到警告澳航。事实上，中国亦都要求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等等将台湾列为中国的一部分。对此，美国白宫就批评是无理取闹。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赵天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以它的国力施压国际企业，短期看来或者有效，长期来讲将会面临国际社会的反扑。
那那个时候付出的代价就是一个大国但却不离心，一个大国但却缺乏了这个那种包容的做法，我认为它其实一定会带来反扑的。
赵天麟说，所付出的代价就是一个大国就玻璃心缺乏包容的做法一定会带来反扑，就是普世价值的缺乏，国际社会共同反弹。赵天麟委员还说，台湾应该透过民间组织发挥软实力，当人民走向世界各地的同时，亦都俾国际睇到友善嘅台湾，并且打从心底尊重台湾。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嚟嘅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阿伯拉罕林肯总统领导美国走过四年内战，但是最终未能够亲眼看到战争的结束。1865年4月14日，林肯在首都华盛顿的福特剧院看戏的时候，被一名同情南方的激进分子刺杀身亡。林肯遇刺的时候，美国南北战争其实已经是见了分晓。南军将领罗伯特里将军四月初宣布投降，另外几股南军部队虽然还未投降，但是他们势单力薄，根本无力还击，内战事实上已经结束。南方当中一股在北卡罗来纳的部队由约翰斯顿将军指挥，罗伯特里宣布投降五日之后，约翰斯顿要求同驻扎在北卡罗来纳的北军将领谢尔曼会面。两个人几日之后见面时，谢尔曼提出同罗伯特里投降时同样的条件，要南军将士交出武器，保证不再参加战斗，作为交换他们可以回家。 但是约翰斯顿拒绝接受，他表示自己有权叫南方的所有部队投降，但是条件是双方必须达成一项政治协定。两个人第二日再次谈判，谢尔曼耐心听取约翰斯顿提出南军的所有要求。谢尔曼同意接受约翰斯顿提出的大部分要求，因为他相信林肯总统愿意尽最大可能帮助南方。他曾经亲耳听林肯讲过，他愿意为南方各州回归联邦提供方便。双方达成一致意见之后，谢尔曼立即将协议送往华盛顿，请新总统安德鲁·约翰逊批准。协议似乎满足了南方提出的全部条件。协议里面规定南军不用向谢尔曼投降，但是必须解散。南军士兵可以带着武器返回家园。他们要在保证书上签字，保证不再参加战斗，并且遵守联邦和各州法律。谢尔曼说，作为交换条件，总统将承认那些保证支持宪法的州政府的合法性，南方各州恢复联邦法院，而且根据联邦和州宪法的规定，所有公民享受的政治权利都将受到总统和他本人的保护。谢尔曼还说，只要南方人和平的过日子，遵守法纪，就不会受到联邦政府的干预。约翰逊总统召集内阁会议，商讨谢尔曼签署的协定书。战争部长斯坦顿和其他内阁成员坚决反对协议内容，他们认为谢尔曼无权同南方达成任何形式的政治协议。约翰逊总统因此否决了谢尔曼签署的协定，并且表示约翰斯顿的部队必须在48小时内投降，否则就要被彻底消灭。投降条件不能够比罗伯特里将军的条件更优惠。约翰逊最后还是决定投降，他的部队4月26日放低武器。跟着下来，南军其他部队亦纷纷投降，士兵开始返回家园。他们之中很多人怨气十足，他们想继续打下去，和北方佬打游击战。但是南军大部分指挥官不同意，很多军官劝他的部下认输。骑兵将军弗里斯特在告别讲话之中这样说：现实很清楚，我们输了，继续打下去是愚蠢的。我们试图建立的政府已经垮了，刚刚过去的内战势必引起仇视和怨恨，我们必须将这种情绪放在一边。无论你们的责任是什么，都应该好像男人一样去面对，你们都是好战士，亦一定会是好公民。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南方军队纷纷投降，邦联政府垮台之后，邦联总统戴维斯逃往南方，准备跨过密西西比河重组一支邦联部队，如果失败就逃往墨西哥。戴维斯逃跑正是林肯希望看到的，林肯觉得惩罚戴维斯只会加剧仇恨情绪，令到南方的重建工作更困难。但是约翰逊总统和林肯的看法不同，他认为戴维斯肯定参与了刺杀林肯的阴谋，所以一定要将他缉拿归案。5月10日，联邦士兵在乔治亚南部捉到戴维斯，将他押送回维吉尼亚的门罗城堡。戴维斯被关在那里几个月，重兵把守，但是始终没有出庭受审，最后于1867年获得释放。5月下旬，150,000名联邦士兵来到首都华盛顿，代表北军全体官兵参加大规模游行庆祝胜利。游行持续了2日，士兵之中很多人都参加过在布尔溪 弗雷德里克斯堡、安蒂特姆、葛底斯堡和阿普马托克斯的战斗。谢尔曼的手下就经历过在西部的夏洛、维克斯伯格、阿德兰大等战役。游行士兵骄傲地从总统和政府官员面前走过。从国会大厦到白宫，沿途挤满了欢呼的人群，一个小时接住一个小时，游行士兵陆续走过。华盛顿从来没有举行过规模这么盛大的庆祝活动，每个游行方队都有自己的鼓乐队，都举着自己的旗帜，一些方队骄傲地举着在激战中撕得708落的旗帜。直到第二日的下午，最后一队士兵从白宫前走过，这次胜利大游行才宣告结束。旗帜被收藏起来，鼓乐声亦安静下来，战争终于结束了。现在人可以来清点一下这场战争的代价。四年内战挽救了美国联邦，北方的胜利回答了各州是否有权退出联邦的问题，亦都使困扰美国多年的奴隶制度的问题有了最终结论。但是在这个同时，这场战争亦带来了惨重代价。南北双方共有60多万人战死疆场，还有几十万人受伤，很多人因此残疾。北方的战争开支几乎多达35亿美元，南方损失亦相差无几。由于南北战争的主要战场在南方，所以战争造成的伤害亦集中在那里，数以百计的大小城镇遭受创伤，阿特兰大等城市还被北方军彻底摧毁。人烟稀少的地区同样受到战火的蹂躏，北方军横扫南方地区，所到之处一片狼藉，农舍和房屋被一把火夷为平地，牲口和粮食能够拿走的都拿走了，拿不走的一律销毁。南方的交通系统受到的破坏最为严重，北军士兵摧毁了大部分铁路，南方为数不多的几列没有被缴获的火车亦都使用过度，渡船全部被毁，道路和桥梁亦都破烂不堪。南方没有重建的资金，商人和富裕的地主将钱买了南方邦联的债券，如今已经一文不值，南方的战争债务根本无法偿还。除此之外，还有400万获得解放的奴隶的问题，他们自由了，但是没办法生活，需要工作机会和技能培训。南方人面对未来困难重重，他们打了败仗，经济遭到破坏，很多地方没得吃，人饥肠辘辘，农民没有种子和牲口，无法播种，南方没有钱用于重建。而在这个同时，华盛顿的共和党激进派还要求严惩南方，无疑雪上加霜。激进派共和党人不单止不愿意给南方援助，反而要求政府将南方人的财产变卖，用来偿还北方的战争债务。本人就是南方人的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反对这种过激的计划。在重建南方的问题上，他有自己的计划。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流行美语。今日 Michael 同李华系去到一间中国餐馆食饭，两个人正在点菜。李华学到两个词语嘅分别就系 already 同埋 want to talk 嘅习惯用法。
哎呀，真系饿死我啦！菜牌上边个个餸我都中意食。
Okay, just order something already.
你讲咩话？我都未点菜，连侍应都未嚟，你点解就话 already 呢？
No, no, Li Hua. I said order something already. I meant that you should hurry up.
哦，你用咗 already， 就系要我快啲。但系你将呢个字用喺句嘅最后边，呢种用法好奇怪啊。
When we say already at the end of a sentence, sometimes we are showing that we are impatient, that we want somebody to stop waiting and to do something.
咦，我谂我明啦。你可唔可以再举个例啊
？Okay.Remember when we were stopped at a light earlier today? The car in front of me didn't move when the light turned green. So I yelled, come on, move already!
我明了。这个习惯用语很简单啫。
Yeah, well, go ahead. Make a sentence already.
Okay. 你不是经常说那个叫做 Cindy 的女仔几咁可爱。So come on, ask her out already.
Well, the sentence is correct, but I don't really know Cindy that well. I'm a little shy around girls, you know.
理得佢啫，你怕咩喎？ Just talk to her already.
Well, actually, I've talked to her before, but I was really nervous. I did get her phone number. I told her I might call her if I missed class and needed to borrow her notes.
吓，你已经有咗佢嘅电话号码啦，咁你仲等咩？如果佢肯将电话号码俾你，佢对你亦都一定有兴趣嘅。Call her already.
All right. Shut up already. I'll call her.
Hey, Michael, 我帮你咋，你做咩发我脾气？
I'm sorry, Li Hua. I shouldn't have told you to shut up. Hey, the waiter is coming. I'm hungry. Go ahead and choose something already.
我想要宫保鸡丁。Michael, 你知唔知道有阵时你真系好冇礼貌噶
？I'm rude. You're one to talk, Li Hua.
你话我咩话 ，Michael？ 你如果仲喺度嬲，我而家就走啦。
Please calm down, Li Hua. I said you're one to talk. I meant you shouldn't say I am rude when you yourself are rude.
好啦，我知我有时都好粗鲁嘅。你话 you are one to talk， 就系话我哋两个都系半斤八两。我唔讲你啦，其实我自己都好粗鲁噶。
That's right. When you told me I can be rude, I thought that that was rude. So I said, you're one to talk. That means you have the same problem, so you shouldn't criticize me.
哦，我明啦。其实我并唔系想对你粗鲁嘅，我只系担心你咋。你成日话你好寂寞，但系又唔肯去主动约女仔，你太过怕丑啦。
I'm shy? You're one to talk. What about you? You're always too shy to meet new guys.
Well, 在中国，女仔本来就不主动去约男仔的啦，都是男仔去找女仔的啫。
Ah, that's not a good excuse. I think you're just too picky.
乜话？你话我太挑剔 ？You're one to talk. 你自己唔系成日话你遇唔到又聪明又有教养嘅女仔，你个唔系一样自以为是咩
？I'm too proud of myself. You're one to talk.You wouldn't even consider going out with a guy if he didn't have a master's degree.
好啦好啦，我哋唔好再嘈啦，横掂都冇结果嘅。
Yeah, sorry. Let's just forget about it. Hey, look, our food is here.
So eat already. 我哋早就应该食啦。
各位听众，李华今日同 Michael 一齐喺餐馆点菜嗰阵咧，系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嘅用法嘅。咁首先就系 already， 用就系喺命令式句子嘅后面。相当于中文里面所讲的早就应该点样的意思。而另一个词汇 You are one to talk， 就相当于中文里面的你竟然敢讲这类说话的意思了。好了，今天的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